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活出天国生命这个系列。每一次我都会强调啊，这是成活出天国生命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而是神赐给门徒的恩典，是一个祝福。上一次我们分享了清心之福，我们重点分享了必得见神的祝福，以及保守自己的一颗清洁和单纯的人，单纯的心，成为一个清心的人，让神成为我们唯一的渴慕，让荣耀神成为我们唯一的动机。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使人和睦之福。耶稣在八福里教导门徒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耶稣为什么称门徒们是有福的？这句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有福，不是因为他们去使人和睦，而是因为圣经说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他们有福，因为他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首先要来了解什么是必称为神儿子的祝福。在圣经的里面，上帝有很多个名字，我们可以大概想想有什么名字。我们有耶华什么以勒、耶华拉法、耶华尼西得胜、耶华沙龙平安，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比较长一点，耶华以利沙代，就是耶华全能的神。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描述神的名字，其中有一个最能够体现，不只是体现他的属性，更能体现他与我们关系的名字，就是天父。圣经启示出天父上帝一个父的形象。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上帝是我们的父，那么我们就是称为神的儿子。那么称为神的儿子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常常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会说啊，我们信耶稣了，凡接受耶稣的我们就称为神的儿女。哎，到底称为神的儿女有什么意思？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意味着什么，有什么含义？称为神的儿子大致有三方面的含义。首先是从身份的角度，哎，我们得到了一个神儿子的身份。身份表达的是什么？身份表达的是一种归属的关系。当我们称为神的儿子，意味着我们是归属于神的。当我们归属于神的时候，它同时说明了一件事，就是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归属于谁，谁就在我们身上有权柄。当我们归属于神的时候，就意味着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当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观念我们倒没有什么很切身的感受，但是我反过来讲，当神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有权柄，因为我们归属于神，就不在于归属于别的权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的律，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在你身上没有权柄了，是神在你身上掌权。同时呢，身份也代表着权力，代表你有什么权力，你归属于谁，你就从他那个地方领受了他所赋予的权力。啊，很简单，我们的弟兄姐妹 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我们刚刚来法国的时候最梦寐以求的是什么？最梦寐以求的就是拿到法国的身份嘛。是啊，我们想要 passage， 每天年轻人我们一起聚会常常说啊，那个斯文又说啊，我的那个身份又拖了，又要再等好几个月啊，那个我们今天那个永谦不在啊，工签拿不下来，身份没有着落了。哎，我们在法国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围绕着身份，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身份？为什么我们需要在法国的身份？因为当我们有法国的身份的时候，代表着我们有了权利，代表着我们有了合法工作的权利，代表着我们有了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代表着我有着看了警察不再害怕的权利。同样，当我们有了神儿子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在神国度里的权利。我们可以，这个权利可以保证我们，你在法国你想见总统不那么容易的，你就算拿到了法国身份你也没有这个权利。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当你有了神的儿子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见神，这是我们的权利。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圣灵会来高抹我们，使我们有能力去完成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的神国度里面的权利。当我们归属于神的国度的时候，罪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继续的掌权，不能够继续的辖制我们，这是我们在神国里面的权利。更棒的是，我们不需要做出任何的丰功伟绩来获得这个身份，我们不需要每个月高低在信用去得拿这个身份。我们有了这个身份，乃是神在恩典中的拣选。我们从这个世界中是被拣选出来的，我们从这个世界中被拣选出来，称之为神的子民，我们就享受神国度的权利。其次，这是第一个哈，我们称为神儿子的含义，第一个是表示我们的身份，代表着我们在国度里面我们拥有的权利。第二个神儿子的意思是生命，表达的是一种生命的传承。尽管那个上天弟兄他生的是女儿，但是还是看到雅雅的时候还是觉得，哦，一看就是上前的女儿。为什么？因为里面有生命的传承，有上前的 DNA 在雅雅的身上。也就是说，作为说儿子，它意味着一个生命，一个血脉的传承。当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子的时候，意味着我们继承了从神而来的生命。彼得告诉我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了。我们今天已经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已经蒙了重生，我们的里面有了一个新的，不是从肉体而生的生命，是从灵而生的生命。我们里面有了属神的 DNA， 而这个属神在我们里面，这个属神生命的 DNA 就保证了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像神的生命，保证了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脱离肉体情欲的生命。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真的知道你里面有神的生命吗？耶稣曾经对尼哥底母说，你们若不是从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今天我们神国的子民，我们有从神而来的生命， 我们里面有属神的 DNA， 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保障了我们必能脱离肉体情欲的捆绑。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整天说我很软弱，我没有办法，我脱离不了，只是因为你的焦点没有放在耶稣的身上。如果你可以把焦点转向耶稣，如果你完全的放手，你完全的把自己交给这位神，你里面有属神的 DNA， 那个新生命一定能释放出力量，让你脱离肉体的情欲。最后，成为神儿子的第三方面的含义是权柄。权柄表达的是一种产业的继承。儿子怎么样？儿子有一个特权呢，儿子有一个特权就是有权柄继承父亲的产业。今天我们活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是在管理天父为我们预备的产业，就好像是李泽楷在李嘉诚的公司里面工作，那个财产还是李嘉诚的，但他知道他是管理这个管理的灶儿是他的。其实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既然称之为神的儿子，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权柄，我们今天上帝已经把一些的产业交在我们的手中。你有孩子吗？孩子是神给你的产业。你有事业吗？事业是神给你的产业。你有工作吗？工作是神给你的产业。你有家庭吗？你有没有经营好你的家庭？你的家庭就是你的产业。将来我们会有继承产业的那一天，今天我们只是管理神托付给我们的，神给我们预备的产业，将来有继承产业的日子，当主再来的日子，当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日子，那就是我们继承产业得荣耀的日子。在那日我们将拥有成为神儿子全部的祝福。这个星期我们在家里读经的时候，因为我跟王宇读经进度正好是一样的，还讨论起来说，到底将来我们上天那去管理产业，我们管理什么产业啊？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知道圣经有很清楚的写，啊，神有人给他五座城，有人给他十座城，把那个产业托付给他，在天上经营管理。我不知道那个意味着什么，因为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这一切绝对不是突然的。上帝在地上的日子是为了要造就我们，塑造我们。如果说在地上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跟我们的天上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话，那真的是我们都回家洗洗睡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啊！等到啊快要临终的时候，别忘了给我打个电话，我去帮你做一个安息礼拜就好了啊，不用再来了。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跟我们在天上的产业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每一个神国的祝福都有一个已然未然的观念，包括了已经领受的和将要领受的。称为神儿子的祝福包括了我们已经得着的祝福。所以各位亲爱的，你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了神儿子的身份，这个是我们已经得到的祝福，以及我们正在领受的祝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生命中领受的最大的祝福，并且每一天都在不断领受的祝福，就是你的生命不断的在展现出那个属神的样子。你要有这种确定，你要有那种确定，不管今天你可能还活在一个在别人眼中还是挺糟糕的一种光景的里面，但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要有这种笃定，你要有这种敏锐，去看见你每一天生命的改变。你有没有在每一天的生命的成长的里面越来越像你的阿爸父，越来越像神？ 因为我们里面如果真的有属神的 DNA， 它就一定会长出父亲的生命。我们要有这样的笃定，我们要有这样的相信，每一天我都活在祝福的里面，每一天我都活在一个生命成长活像耶稣的这样一个祝福的里面。这是我们正在领受的祝福，以及未来我们将要得着的祝福，就是继承产业。所以得着神儿子的，称为神儿子的祝福，恰恰展现了这样一个已经得着的、正在得着的和必将得着的这样一个天国祝福的进程。称为神儿子的祝福，其实正好恰恰体现了我们一个得救的进程。我们常常会落在这样一个问题的里面，我们得救了没有？有的人说得救了，有人说没得救啊。其实救恩是一个进程，救恩更多的也是呈现出已然未然。所以在我们得救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恰恰也是体现了这个神儿子的祝福。称义表示我们已经得到了神儿子的身份，成圣表示我们正在活出一个神儿子的生命，而得荣耀表示有一天我们要继承天父为我们预备的产业啊。所以其实我们的整个得救的过程就是一个进展的，称义已经得救，成圣正在得救，得荣耀必将得救。只不过信仰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称义的身份，如果我们真的得着了神儿子的身份，这个称义必带来成圣，生命的突破和改变。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真的没有一丁点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要回过头来，我们是否去思想我们是否已经被称义了。好，这个前面这一段有点神学性啊，不过我希望大家知道，因为恰恰在这个得着神儿子的身份的里面能够体现我们得救的过程，所以我多讲一点。下面我们要谈一谈说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因为这是一个活出天国祝福的生命。耶稣说领受称为神儿子的祝福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的人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叫 peacemaker， 所以使人和睦的人也可以翻译成创造和平的人。所以你如果不知道使人和睦是什么意思的话，你就想你有没有在你自己生命中或者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 make peace， 创造和平啊。或者另外一个更容易讲到词就是和平之子。使人和睦的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和平之子。为什么领受称为神儿子的祝福可以使我们成为和平之子呢？和睦这个字的意思啊，就是和谐、和平和平安。可能我们最感受最深的就是最后平安。其实和睦包括了一个人际关系的和谐，一个和平的光景，一个平安内心的一个心态。和睦首先体现的是一个关系的和谐，其次因着这个关系的和谐而有心灵的平安。今天有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人都想要有平安，我们以为我的内心平安了，我要 has the zen 啊，我要很干了嘛，我要很安静，我要自己有平安，我才能跟别人有一个和谐的关系。和睦其实是先从关系的角度来，你只有在关系的里面呈现出一种和谐，我们才会因这种和谐而有心灵的平安。圣经告诉我们，神起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和谐的， 这个世界是美好、和谐、和睦的啊。所以每次讲一篇信息，我们都要回来把责任揪到亚当和夏娃的头上。是因为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这一切美好的关系就永远的成为了过去式。人与上帝之间不再和睦了。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说，人就开始惧怕，开始逃避上帝。当上帝来找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们就躲避上帝的面。我们知道那个关系不再和睦了。接着你在那个经文里面，你先看到他跟上帝的关系不再和睦了，接着你就看到说他跟自己的关系也不再和睦了。他们怎么样？他们开始感觉到羞耻，他们开始厌恶自己，说啊，哇，这个身体真的难看，赶紧找一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把自己包起来。他跟自己不和睦了，关系带来和睦，跟上帝关系的破裂带来内心失去平安了。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当我们内心里面不再有平安的时候，我看谁都好像是在针对我，我看谁都看得不顺眼。所以最终怎么样，我们的创世纪里面第三章里也看到说，当人跟自己不和睦了，接下来人与人之间就不和睦了。怎么样，亚当前两天还很肉麻的说，哇，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现在转脸，都怪他，都是你给我这个女人，把我陷落在这种光景的里面。哎，他开始指责，他开始抱怨。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今天没有和睦了，没有和睦了是因为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和睦了，我们跟自己也不再和睦了，就是没有平安了，以至于我看别人我都有提防心，我看别人我都在担心别人害我，我看别人我都觉得说别人想要踩我。哎，我开始指责别人，我开始小心别人，我开始提防别人，这必然带来关系的破裂痕。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解决人与上帝之间的冲突，这个世界就绝无和平、和谐、和睦可言。旧约，耶稣在旧约中应许了有一位和平之君要来临，很宝贵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读。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耶稣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 peacemaker， 耶稣是这个世界上最大最伟大的和平之子。当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成就了和平，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 make peace，成就了和平。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他承受了罪的刑罚，以至于为什么他流的血可以成就了和平？因为他流的血使我们的罪不再成为我们和上帝之间的那个隔阂了，那个阻碍了。我们从前经文怎么说？我们从前，我们因着自己的恶行，我们都是与神为敌的。每一个人都是与神为敌的。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就除去了这个罪的隔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与神怎么样和好了？今天我们与神和好了， 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我们与上帝恢复了这个和睦的关系。怎么知道？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把你们领到自己的面前。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来到上帝面前了，没有任何东西拦阻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像旧约里面，你知道旧约里面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他们都是胆战心惊的，因为不小心神的圣洁就会击杀他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遮盖，我们不用再担心上帝对罪的震怒。成为神的儿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的儿子意味着我们不再与神为敌了，乃是与神和好了。人只有恢复了与上帝的和睦，才能够在上帝的爱中慢慢的学习用神的眼光来重新认识自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你并不真正认识你自己？你认识自己的眼光都是别人给你的，你认识自己的眼光都是小时候父母怎么说你。父母如果从小说哎呀一燕真聪明啊，真英俊，他就觉得我自己很英俊，他看自己眼光就很英俊。如果小时候父母说你看看旁边那个孩子，你怎么你就连小指头都比不上，你就觉得你看自己的眼光就是我比谁都不如。今天你有看你自己的眼光，不是你自己的，是这个世界给你的。然而当你能够跟上帝的关系恢复了，上帝会赋予你一个新的眼光，神的眼光。我们透过跟神慢慢的接触，关系恢复了以后，不断的认识神，我们开始明白在神眼中我们是什么样子，也就是我们开始用神的眼光来重新认识自己。我们开始看到自己的价值，我们开始看到原来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原来我也是有用的，原来我也是有价值的，因为上帝创造了我就是有目的的，上帝从来不创造废品。当我们用神的眼光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开始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己。我们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知道，我们不说，我们都知道自己不完美，但是我们自己可以说我不完美，我绝对不许可别人说我不完美，所以呢我就一定要把自己包装得很刚强，让别人觉得我很完美。但其实呢我们心里面很清楚我不完美，但人往往活在这种撕裂的里面，我在外面要装作我是完美的，我的内心却一直告诉我我不完美。当你内外是这样撕裂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经历到什么叫做平安，没有办法有平安。只有你跟上帝的关系恢复了，你看见了上帝眼中的你，你开始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你突然说哦，原来我真的不完美，但就是我不完美上帝都爱我，哇，这个就带出力量了。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当我们回到天父爱的怀抱的时候，当我们接受到从天父而来的无条件爱的时候，我们的心才会有真正回家的平安，否则你的心一直漂流在外，你的心一直像一个孤儿，像一个浪子一样在漂流在外，直到你的心回家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往往是因为我们人心里面的骄傲，我们的自以为是，我们看不起别人，同时我们也很害怕别人看不起我，我很害怕别人夺走了属于我的东西。所以当你在这样的不平安的里面，你怎么可能跟人之间发展出一个和睦的关系？只有当我们在基督里得着了平安。我知道说无论我做什么，天父仍然爱我， 天父仍然接纳我，我知道我是有价值的，因为耶稣竟然为了我死在十字架上，我是有价值的。当我们这么看自己的时候，耶稣那谦卑柔和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耶稣的柔和谦卑就会慢慢的转化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不再那么自高自大，不再那么的患得患失，也不那么的与人斤斤计较。所以当你自己内心有平安了，我们与人的关系自然就会越来越和谐，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好，最后我们要来看一看，说既然我们领受了成为神儿子的祝福，我们也成为一个神塑造我们，神称我们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那么我如何在我的生命中把这样一个使人和睦的生命活出来呢？我如何我们的举止行动能够把这样一个使人和睦的生命活出来呢？第一，传递福音，将和好的道理分享给人。这一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读到黄色的时候你就比较重一点读。好，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新造的人，我们里面有从神而来的新生命。圣经很多的地方都讲到 God of peace， 就是上帝是一位和平的神，上帝是一位和平的神，他透过爱子耶稣基督的牺牲赦免了我们的罪，他是来主动在我们当中来 make peace， 他是一位和平的神，所以他不能够容忍与我们的关系还活在那种的阻碍的里面，所以他主动的救恩是上帝主动的，救恩不是我们努力去找啊找啊，好像我们是一个过去看动画片看崂山道士，就是要拼命进到深山里面去修行，修行修行到一定程度啊，我终于找到了。上帝主动的来解决跟我们的关系的问题，上帝不愿意我们一直活在他的震怒之中，所以他主动的来寻找我们，来解决和我们的关系的问题。他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赦免我们的罪，并且在圣经说他们不再耶稣和上帝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不仅如此，他还把那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责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也就是和平之子们，要把与神和好的道理，也就是在基督里神赦免我们的好消息分享给周遭的人。所以有人说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这句经文就很直接的告诉我们，传福音就是把劝人啊使与神和好的道理分享给别人，告诉他们你可以与神恢复关系，神在寻找你，神为你做成了什么，今天你愿意恢复与神的关系吗？这就是传福音。我们上帝是和平的神，我们是和平之子，我们也是 peacemaker， 我们应当把使人得平安的好消息带给世人。现在进到了圣诞节的期间，圣诞节就是纪念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把平安带进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平安的。为什么？我已经讲了，因为与上帝的关系撕裂了。我们如何在那个关系没有被恢复的情况下能有平安呢？今天当我们与神的关系恢复了，我们里面开始有平安了。今天我们要承担起一个责任，一个职分，一个职分，我们在上帝那领受了一个职分，这是一份荣耀。上帝没有把这个职分赐给天使，神把这个职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你我了。这是一个从神而来极大的荣耀。所以我们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就是一个要去分享福音的人，就是一个要去帮助别人恢复与神和睦关系的人。我们最能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把耶稣介绍给他，让耶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工作。当人的生命能够被耶稣得着的时候，当他的里面能够被耶稣的爱充满的时候，人就有力量愿意放下自己。人最难的地方就是不愿意放下自己，不管是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我们生命中最难的部分就是不愿意放下自己。而这个不愿意放下自己，常常就是我们活在困难，活在我们的痛苦里面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你没有力量了，我们绝对没有力量可以劝一个人放下他自己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我的全部。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放下？我这么辛苦的工作，我这么辛苦的努力，都是为了我自己。你今天让我说放下自己，那么我活的意义在哪里？没有人能够劝一个人真正的放下自己，只有把耶稣的生命带到他的里面。耶稣的生命是 inside out， 是从里到外的。我们说的话都是从外到里的，说到他耳朵里面，从这里进去这里出来啊，有时候进到头里面了，又没有进到心里面，从外面进去是很难的。但是当我们把耶稣的生命带给他，耶稣的爱从他的内心充满他，转化他，给他一种力量，愿意放下自己。当一个人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更多的为别人的处境着想。想一想，今天你生命中很多不和睦的地方，生命中很多的矛盾，我们问心自问，多少的时候是我们不愿意替别人的处境考虑，我们一直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只有当我们开始说我愿意放下自己，我们就开始站在对方的处境上来考虑的时候，你的人际关系一定会越来越和谐。今天我们的人际关系一直活在冲突的里面，就是因为我们不肯有同理心，我们不肯站在你的角度考虑。我一直认为我是对的，我站在我的角度里面。好，这是第一，成为一个活出一个使人和睦的生命，要把劝人与神和好的消息告诉别人。第二，彼此相爱，用爱来包容别人的过犯。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最要紧的，哇，老彼得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不同的看事情的角度，你有这个角度，有的人从细节，有的人从宏观，你有这个角度，他有他的角度，并且呢，我们每个人做事的方法不一样，有的人先从最容易的事情开始做，有的人从最难的事情开始做。在家里面我就一定要被改，为什么呢？我喜欢把最好吃的东西留到最后，王宇喜欢先吃最好的东西，后来我不得不改啊，为什么？他吃完他最后他要吃我的，所以我也要改，我要改我做事情的方法。这是一个玩笑啊，就是我们有不同的做事方法，当不同做事方法的人碰到一起的时候，我认为 我回家把钥匙往桌子上一扔，放在那儿，就是我出门最不容易忘记的地方。而王宇就一定认为他要准备一个小盒子，他要把那个钥匙放到那个盒子里，他认为是最好的，而那样常常就造成我出门就忘带钥匙。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有不同的做事方法，碰到一起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冲突，一定会有分歧。另外，由于我们人性的软弱，这是一个人性的软弱，我们总是会认为什么自己是对的。当有分歧的时候，这是一种人性的软弱的，我们总是会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因此我们就会坚持己见，我们就会强硬按照自己的决定来处理这个分歧，长此以往就一定会带来关系上的破坏和伤害，失去那个和睦。有的人为了避免冲突，他会选择尽量不去表达那些有分歧的观点。不过我要讲说，这个有可能会带来失去亲密关系的代价，因为人很难在不表达心声的情况下还维持亲密关系。我们都一个任何一个亲密关系都是我在他的面前，我可以把我的心声讲出来，我可以向他倾诉的时候才有可能建立亲密关系。如果我不讲，虽然可以维持一个短暂的不争吵和平，但是我的心会觉得离他越来越远。所以常常有一种矛盾，在夫妻关系的里面常常有一种矛盾，我如果跟你说，你会离我越来越远，如果我不跟你说，我会离你越来越远。这是我们婚姻里面一个矛盾。使徒彼得给了我们一个好的建议，与人相处最重要的态度，所以什么最要紧的，彼得说最要紧的，也就是他认为与人相处最重要的态度就是彼此切实相爱。原因很简单，就是爱，当你活在一个爱的态度里面的时候，爱能够使你有力量去接纳对方做得不够好的地方，爱使你有能力去包容别人得罪自己的地方。今天我不仅仅只是从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情感的角度说啊，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啊，我是真的那么爱你。对，彼此相爱是一个情感上的互动。不过呢，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当你真的能够不断的去建造，因为我们跟世人最大的区别是因为我们每一天活在爱里面。耶稣说，我给了你们一条新命令，让你们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因为我每一天活在神的爱里面，使得我们即使有条件有能力去不断的操练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态度。同时如果你能够一直操练彼此相爱的态度，那会成为我们，不好意思我用了一个词哈，所以你听懂就没关系，意思我会解释。如果你一直能够活在一个彼此相爱里面，彼此相爱会成为我们的前设行为。啊，什么叫做前设行为？前设行为就是当你遭遇一个困难的时候，当你面对一个冲突的时候，人很容易被那个局面所牵制。但是前设的行为就是我提前我预设了一个前设的思想来影响我的反应，进而控制这个局面。前设行为是具有前瞻性的，我们在真实的去面对这个冲突之前，我提前一步采取行动，使得这个局面被控制。我们常常讲到在信仰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如果你去操练一个属灵的敬虔，其实你就在活出一个前设的行为。我们常常讲你们要赞美神，我们为什么要讲赞美神？我们说赞美神会使你的环境改变，其实赞美神，如果你常常养成了一种赞美神的 的习惯，那就是一种潜设行为。当一个困难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先不要想说这个困难要给我带来怎么怎么样的后果，你越想你越颓废，你越想越挫折，你越想越焦虑。事情发生了，已经发生了，怎么样，我有个前设的行为，就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现在开口赞美神，赞美神，赞美神，让自己的心态被调整过来。所以当你面对这样一个处境的时候，你能够开口赞美神的时候，你的处境不会更坏的，你的处境就会看到上帝在你里面，因为你的心态对了，上帝就你就会看见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彼此相爱就是一个前设，彼此相爱是不是？如果我始终告诉我自己，我要爱，我要爱丹丹，我要爱刘红，你知道吗？这种前设告诉我要爱的这种前设，比如就是好像发生了一件事，举例子的哈，因为我一下想不起来。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要爱刘红。虽然我觉得有时候刘红不太可爱，但是我要告诉我自己，我要爱他。啊，有一天，刘红为了某一件事，在很多的人的面前，就站起来，就对我说：“可能你真的不像话，你怎么会像一个牧者？你怎么能就是直接的攻击我的时候？”你知道，当人的正常反应就是被激怒了，你有没有搞错？你凭什么说我啊？然后就反击了，结果是什么？战火升级嘛，他讲我，我讲他，他讲我。所以那个情况会不会比刚刘红刚刚说这是指责我的时候更严重？一定会更严重。那个就叫做我们顺着这个局势被走了。如果你有个前设，无论对方讲了我什么，我如果真的说我要爱他，我就换一种的角度说，哎，刘红，你是不是误解我什么事情了？啊，为什么你这么生气？哎，当你换一种角度，用一种爱的态度去面对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就可以被化解。有一个故事，当然这个故事真的假的我不知道，都是网上一直流传的这个故事，就是有一对夫妇啊，老来得子啊，很开心啊，孩子成为这个父母的宝贝。哎，有一天孩子大概2岁了，他妈妈生病了，丈夫出门的时候就打开了一瓶药水，对妈妈说：“哎，一会儿不要忘记吃药，但是要记得把盖子盖好。”他就走了。结果呢，这个妻子呢就在厨房里忙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忘了丈夫的叮嘱，结果他的孩子看见了，觉得好玩，就拿起来，就觉得很好玩，就一口气喝光了。但因为那个药水的成分剂量很高，是成人服用的剂量，所以因为孩子服药过量，虽然很及时的被送到医院，但仍旧回天乏术，啊，孩子就去世了。所以那个妻子被这个事情完全惊呆了。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丈夫，她害怕丈夫的指责，所以当那个焦急的父亲来到医院的时候，当他看到儿子的尸体的时候，他转过来看着他的妻子，说了4个字，是什么？大家知道？有人看过这个故事吗？这个故事很流行的，微信里面常常看到。对着那个字，4个字就是说 ：“I love you, darling。”我爱你，亲爱的。这种的反应就叫做前置行为，我要主动的做出一个主动的回应，我要用一种正确的态度来面对现在的这样一个局面，因为我知道孩子死亡已经是一个事实了，你再更多的责骂，更多的批评也改变不了现况，只会带来更多的伤害。孩子被已经没有了，妻子也会落到更大的罪疚感、负疚感的里面。 所以这个父亲很厉害，他马上就用一种前置的行为，不是被环境所引导的，人环境自然引导，就是说很生气嘛，你有没有搞我，我都提醒你了，你怎么这样，你给我们唯一的孩子呢，你一定会，人的天性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一直告诉自己我是一个基督徒，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如果我们每一天真的认真的去面对说我要爱我身边的人，尽管他不可爱，我要爱那个人，尽管我心里面很不舒服，爱不只是一个情感，爱是我们一个决定。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前设行为，面对别人的过犯，面对别人无意中的伤害，我们就不会变得大发雷霆，我们就不会迅速的反击，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你无论怎么讲也不会改变，只会带来更大的冲突，甚至带来关系的裂痕。相反，如果我们能够放下怨恨，用爱的态度来面对，换一个角度看事情，当然我刚才讲这个例子真的是太糟糕了，但是我们生活中很多的时候，当你不被情绪牵制而有一种前置的行为，我要爱他，我刚要发脾气的时候我就对我自己说我要爱他，当你说你要爱他的时候，你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换一个角度看事情，其实你就会发现那个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常常我们会夸大那个事情的糟糕，而你越生气，你越抱怨，你越去针对对方，那个事情就会变得越糟糕。其实本来那个事情并没那么糟糕，这就是我们生活中常常所犯的错误。展现出一个彼此相爱的态度是不容易的，我们常常在发怒，常常在怒气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需要在信心的里面不断的去操练。好，第三，留意，其实要讲使人和睦基督教信仰的教导太多了，我没办法讲那么多，我想到什么就讲了几个最基本的。留意保守自己的口，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以弗所书4:29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俗话都说什么，俗话说祸从口出啊，说出去的话怎么样，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的，覆水难收。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中的不和睦，我们关系的破裂，都源自于我们管不住我们的口。我们话语是有力量的，话语可以建造人，也可以拆毁人，话语可以建造一个和睦的关系，也可以拆毁一个和睦的关系。所以这句经文我不需要多解释，只是它提供一个角度，就是我们需要省察我们的话语，不要只是为了一个字爽就想说就说。哎，又说我是性情中人，我这个人很直爽，我想说就说，不，这是生命的缺陷，我们需要来面对，不能想说就说。每次要说的时候，我们要来省察我们的话语。这里讲什么？这里说，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当你说一句话的时候，你真要问自己，我的话语有建设性吗？我的话语是不是可以帮助他按照他的需要去建造他，还是我的话语只是为了我想说？任何一个话语只是为了你想说，我们就要勒住我们的舌头，直到你说我说这句话的确是为了他的好处，现在我说这句话是真的他想要听到的吗？还是只是我现在很想告诉他？这段经文谈到说， 不要让任何污秽的话语从我们口中说出来，这是没有益处的。其实这里的这个污秽的言语不只是指的粗话脏话，我们以为是骂人的话，其实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的意思是说，任何不会给对方带来帮助的话，任何不会给对方带来益处的话都不要说。讲造就人的话通常可以化解冲突，至少不扩大冲突，给心平气和的沟通创造一个条件。我们都想要沟通，我们都想说，我们都知道沟通最重要，沟通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往往我们的言语说出去的时候没有创造那个沟通的条件。本来想沟通的一句，就是我们叫刺我们的话，马上就把我那个想要沟通的心情没有了。对，我本来想沟通的，但是你讲了一句话对我没有造就，只是好像为了你爽，让我感觉到被藐视的时候，那个想要去沟通的心就没了。讲造就人的话其实并不是说不解决问题，并不是让我们成为老好人，见了谁都讲造就人的话，光讲鼓励的话，没有。讲造就人的话是为了创造一个接下来心平气和沟通的条件。如果我们一开始讲出来的话不造就人，没有人愿意和你沟通。彼得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我们若要享受生命中的美好，我们这个美好当然包括了与人和睦的关系，我们需要留意保守我们的口，不要让我们的口说出任何带有敌意的话，就是不出恶言，恶言就是敌意，有敌意的话，也不说任何虚谎的话，就是不说诡诈的话。人是很敏锐的，我们纵使讲出了一个事实，我们讲出了一个事实，但其实对方可以从我们讲话的态度、眼神各个方面来感受到我们讲这句事实的时候有没有敌意。只有对方没有感受到敌意的时候，才能够使我们被对方接纳。只有在对方在你身上感受不到敌意的时候，他才愿意有那样的机会和你来化解冲突。只有我们对人没有虚谎啊，我们常常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以前在这个虚谎不光是撒谎的意思啊，撒谎有时候很明显，其实这里有做弟兄的年轻弟兄，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件事，不要做一个要油头滑脑的人啊，就是给人感觉你就是很怎么说，很江湖，哇，好像什么都懂，哇，很会说，但是当你是一个给人一个很轻浮、很油头滑脑的感觉的时候，你不会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真诚。当对方感受不到你的真诚的时候，他就不会愿意打开心扉化解矛盾。只有他打开心扉才能化解矛盾，才能带来和睦。所以有一些的，尤其是年轻的男生，我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男生叫装酷啊，好像表现自己很什么都懂，其实稍微有一点社会经验的人就发现这个孩子太不成熟了，太不稳重了，太油头滑脑了。如果我们教会的有年轻的姐妹来问我说，哎，那个男生你觉得他有一个心仪的对象，那个男生怎么样，我第一个问题问的就是他诚实吗，他是不是给人感觉油头滑脑的很轻浮， 油头滑脑的。第二个就是他正直吗？我不会先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你说你这个牧师真是，你怎么不问他是不是基督徒？没有，我先问两件事：一，他诚实吗？第二，他正直吗？然后我们再来看他是不是基督徒。所以不要讲诡诈的话，就是不要讲那种轻浮的话，那种浮躁的话，也不要讲带着恶意的话，那个不会给你的关系带来和睦。好，最后很快，做光做盐，成为平安的使者。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基督徒在世上有一个身份叫盐。盐是什么意思？盐当然我们简单的理解，就盐就是调味嘛。盐可以使那个平淡无味的水，那个菜，哎，产生了鲜美的味道。其实这个比喻是在比喻说，基督徒应当在各种关系的冲突中带来和解的意思。做盐就是只要你在那里，你的生命就是平安。你在哪里，哪里就应该释放平安，因为你是一个 peacemaker， 你是一个和平之子。你在哪里，哪里就有平安。你在哪里，你就可以去化解那里的冲突。基督徒不仅自己活在平安里，也会给我们周围的环境带来平安。圣经中很多 peacemaker， 圣经中很多的和平之子啊，像约瑟啊，他怎么样化解了兄弟们之间的仇恨，带来了家庭的和睦。巴拿巴他怎么化解了同工之间的和气。保罗写信给腓利门，是阿莫西姆跟他的主人腓利门和好。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平安的生命，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就应当把平安带到哪里。我们是平安的使者。让我们真的每一个人记得我们是盐，让无论是在家庭、学校、职场、教会和社会中，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和平之子，给人带来和睦，给这个社会带来平安。我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就用一首歌一直在我的头脑里面。其实那是圣法兰西斯的祷文，我把那个祷文的上半部分拿给大家看一看啊，这是圣法兰西斯的祷文，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念一下？我们一起念一下：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愤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你的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的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的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你的欢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因着人际关系的矛盾和冲突，陷落在那种挫败感和疲惫不堪里。我们生命中很多时候没有喜乐，都是源于我们活在一些人际关系的冲突里。与人和睦相处的关键，就是跟他分享平安的福音。耶稣是和平之君，借着福音使我们与神和好，也与人和睦。无论我们去到任何地方，首要活出来的，我们要活出来的是一个恩典福音的态度，接纳、包容、怜悯、饶恕，保守自己的口不说恶言，常常对人说劝勉、造就、安慰的话。让我们在我们所处的处境里播下信心、盼望和爱，成为真正的和平之子。